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最近网络上流传一支影片，说中国5月1日起正式停止硫酸出口，会让全球 70% 的白银供应瞬间蒸发，而且恰好碰上 COMEX 5月合约的交割压力。这个说法听起来非常耸动，这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你今天问到了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拆解的问题。我先给出今天的核心结论，硫酸出口受限这件事本身是真实的，地缘政治背景是真实的， COMEX 5月交割的压力是真实的，白银市场连续7年的供应赤字也是真实的，但 70% 白银瞬间蒸发这个核心说法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数字误用。如果不把这个误用说清楚，就等于是用一个错误的前提得出看似有利实则站不住脚的结论，这不是财富有道的分析方式。我们今天的目标是用对的数字把真实的压力放进正确的框架里来看。
那从最根本的地方说起，中国这次硫酸出口受限背后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这件事，必须先回到霍姆兹海峡。霍姆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与化工原料输出咽喉，全球大约1/3的液化天然气以及相当大比例的硫磺都必须通过这条航道输出。自从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升温，这条航道的安全出现了结构性的不确定性。全球硫磺现货价格自冲突以来已累计上涨逾 70%。 硫磺是生产硫酸的核心原料，硫磺贵了，中国自己的硫酸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而农业施肥对硫酸的需求是国内粮食安全的基础。在这个现实下，中国选择了优先保障国内需求，而非继续对外出口换取外汇。
这个决定是一个正式的政府公告吗？
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必须说清楚。根据彭博社4月10日的报道，中国已通知部分企业5月起暂停硫酸出口，涉及铜矿和肥料行业的海外买家均收到相关通知，但这是透过业内通知管道传达的行政指示，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任何正式政府公告文件。荷兰 ING 银行的首席大中华区经济学家的解读是，此举在实际效果上等同于暂停出口，但他同时补充说，他个人尚未看到政府机构发出的任何正式通知，所以这个措施的边界仍有弹性，不是一个全面定性的硬性禁令。
那硫酸跟白银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硫酸禁令会冲击白银供应？
关系在采矿工艺。全球铜矿的冶炼方式主要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浮选法加活法冶金，这类完全不需要硫酸，受禁令影响为零。第二类是湿法冶金，其中最普遍的就是堆浸法，英文叫 heap leaching。 堆浸法的工作原理是把含铜矿石堆放在防渗垫上，从顶部持续灌注稀硫酸溶液，让铜和半生的白银等金属从岩石中溶解析出，再把含金属的溶液回收提炼分离。这套工艺的核心投入就是连续不间断的硫酸供应，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短期根本没有大规模的替代方案。白银正是在这个冶炼过程中一起被吸出的副产品。
全球有多少铜矿是使用堆浸法的？影响范围有多广？
全球第一大铜矿生产国智利，大约1/5的铜产量依赖堆浸法，每年从中国进口超过100万吨硫酸。硫酸供应受限的消息传出后，智利现货硫酸在一个月内已上涨 44%。 高度依赖进口硫酸的刚果和赞比亚等非洲铜矿带同样面临相同的结构压力，矿山通常持有3到6个月的原料库存作为缓冲，不会立刻停产，但一旦缓冲耗尽，采用堆浸法的铜矿就会面临减产，副产品白银的产出也会跟着下滑。这个影响是渐进累积的，不是一夜之间。
那 70% 白银断供的说法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在于把统计数字张冠李戴。根据世界白银协会2024年的统计数据，全球确实有约 72% 的白银是来自其他金属矿山的副产品，而非初级银矿。这个大数字本身是正确的，但这 72% 里面，铅锌矿占 29.4%， 铜矿占 26.8%， 金矿占 15.5%， 三者加总才是那个 70%。 那支影片把三个矿种的副产品合计数字全部算到铜矿一个品种头上，是根本性的统计误用，也是整条逻辑链的致命伤。
对受硫酸禁令直接影响的顶多是铜矿那个 27%， 还要再扣掉不使用堆浸法的铜矿，实际受冲击的白银比例远低于 70%。
对，你说到核心了， 正确的理解是，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上游压力，对白银供应的冲击是渐进的，可能在未来几个季度才逐步显现，而不是瞬间蒸发 70%。 这个渐进的冲击叠加在白银矿山本身的供应下行趋势上，就更值得长期关注了。全球初级银矿的总产量在2016年达到高峰约9亿盎司，此后持续走低，主要原因是矿业资本支出在过去十年大幅萎缩。新矿山从立项到投产通常需要7到10年，即便今天开始增加投资，有实质意义的新增产量要到2030年以后才有可能出现。供应基线本来就在下滑，叠加上外部冲击，底层逻辑就更加紧绷。与此同时，光伏、太阳能、电动车、半导体制造等工业需求仍在结构性增长，这才是7年连续赤字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
那 COMEX 目前的状况是什么？五月的交割压力到底有多大？
根据 GOLDSILVR.AI 的即时数据， COMEX 注册类白银库存覆盖率目前只有 13.2%， 意思是每100盎司的期货合约只有13盎司的实物可以对应交割，纸面杠杆是 7.6 倍。五月合约目前的未平仓张数有48370张，换算成实物约 2.4 亿盎司。而五月一日，也就是硫酸禁令生效的那天，同时也是 COMEX 五月合约的第一通知日，从这天起，持有多头的市场参与者必须决定是移仓到更远期的合约，还是提交交割通知要求实物。
2.4 亿盎司对应 13.2% 的可交割库存，这个算数很沉重。另外，师兄，白银市场目前还有一个贴水状态，这个信号代表什么？
白银市场目前确实处于贴水状态，英文叫 backwardation。 在正常的商品市场，远期期货的价格应该高于现货，因为持有实物需要承担仓储费用和资金利息，理应有人补贴这个成本差。贴水就是相反的情况，现货比远期期货还贵，代表市场参与者宁愿现在多付一点，也要立刻拿到手上的实物，而不是去等几个月后合约兑现的承诺。上海白银市场相对 COMEX 的溢价也持续居高不下，显示东方市场的实物需求仍然强劲，金属持续向东方流动。这种现象是实物供应稀缺程度已超过纸面市场能够掩盖的范围的市场语言。
既然实物稀缺这么明显，为什么白银的纸面价格还没有完全反映这些压力？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COMEX 本质上是一个纸面合约市场，全球白银的定价由期货合约主导，而不是直接由实物供需决定。持有大量空头仓位的机构有直接的财务动机压制价格，在每一个关键阻力位附近集中抛压。这套操纵手法并非凭空猜测， JP Morgan 已在2020年承认长达10年的白银和黄金期货操纵，支付了约$9.2亿的罚款，并有多名交易员遭刑事起诉。这次定罪确认的正是 COMEX 市场存在日内和日线级别的系统性价格压制，有完整证据链已被司法追溯，所以纸面市场给出的定价与实物市场反映的供需现实长期以来存在结构性的落差，这是理解今天局面的重要背景。
这时候如果 COMEX 真的面临无法足额交割实物的局面，市场上会发生什么事？持有纸面合约的人怎么办？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当 COMEX 的注册库存不足以支应所有要求实物交割的合约时，交易所有几个选项：一是从合格库存转入注册库存，前提是持有者同意转换；二是以现金溢价的方式说服多头放弃实物交割，接受财务结算；三是在极端情况下宣布强制改以现金结算。如果白银走到现金强制结算这一步，纸面合约的持有者拿到的将是美元而不是金属，而那个时候实物白银的真实稀缺价值可能已远超纸面报价所显示的数字。这也是2020年黄金市场在特定交割窗口出现无法如期交货时让市场深刻意识到的教训。这正是频道一直强调的核心论点，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师兄，让我来把这几条线整合起来。目前有5条线同时在收紧。第一，和姆兹海峡局势引发全球硫磺短缺，中国硫酸出口受限，依赖堆进法的铜矿将在未来几个季度感受到产量压力，连带影响白银副产品供应。第二，全球初级银矿产量自2016年高峰以来持续下行，加上7年连续赤字， 世界白银协会估计累计缺口接近8亿盎司。第三， COMEX 注册库存覆盖率只有 13.2%， 直面杠杆达 7.6 倍。第四，五月合约未平仓量约 2.4 亿盎司，第一通知日正好是5月1日。第五，白银市场已进入贴水状态，实物溢价与上海溢价同步居高，稀缺信号清晰可见。这五条线现在交叠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师兄，我说的对吗？
完全正确，你整理得非常清楚。这一次的局面与过去每一个交割压力周期都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以往 COMEX 面对交割压力可以靠提高入库套利吸引力，让场外白银流入，补充注册库存其中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这是依赖堆进法的铜矿所产出的副产品白银。这一次硫酸禁令切断的恰恰就是这条传统的补血管道，补给受限与需求压力同时在一个交割节点上汇聚，这样的组合在过去的历史记录中从未出现过。我们在先前几集的 COMEX 白银系列里追踪的每一个数据点，今天正在向同一个方向收拢，而且纸面市场的定价目前仍然落后于这个现实，这才是让这组数据如此引人深思的地方。
真的是这样，这不是阴谋论，而是两个各自按自身规律运行的系统在同一个时间点正面碰撞，而这个碰撞恰恰又是在纸面市场最脆弱的交割节点上发生的。
说得准确，当然市场仍有缓冲机制，矿山的库存缓冲期、 COMEX 的规则调整空间以及场外实物市场的灵活性都不能轻忽，目前金银比约在60:1，黄金已突破4800美元，历史上金银比的长期均值落在15到30的区间，即便按相对保守的50倍计算，在当前黄金价位下，白银的相对空间是显而易见的。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个谨慎的框架，以上所有的分析都是基于可查的公开数据进行的推演，市场的最终走向受到无数变数的影响，包括地缘局势的演变、 COMEX 的政策回应以及大型机构的操作方向，任何一个变数都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节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以敬畏之心观察而非狂妄臆测，这是财富有道一贯的态度。
对啊，我们的工作是把真实的数据和正确的逻辑说清楚，不是吓唬人，也不是替听众做决定。师兄，请再提醒大家财富有道的投资层级。
我们一贯的立场是实体黄金和白银才是真正的所有权，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矿业股人在金融体系内即便基本面再好也不超过总资产的1/10，因为在金融海啸来临时，矿业股同样面临流动性风险，不是真正的避险资产。 ETF 和纸面工具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得很清楚了，在实物稀缺的时候，纸面承诺的兑现能力是一个核心问题。今天讨论的 COMEX 现金结算机制就是最直接的例子。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今天带大家看清楚市场被多重压力夹击的真实面貌，把正确的分析框架放在听众手上，让大家自己做出有依据的判断，认识财富有道的初衷。
没错，最后也要提醒大家，财富有道不代言任何贵金属商家，绝对不会主动私讯听众，也不会以任何名义要求听众汇款。如果有人假冒我们师兄师妹主动联系你，一定是诈骗，请立刻提高警觉并举报。
感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数据会继续说话，我们会持续追踪五月交割周期的进展，也会追踪硫酸出口禁令的后续动态。下集见，拜拜。
拜拜。